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吃的营养，
睡得安稳，
体力好，
精神好，
身体健壮，
心灵健康。哈哈，
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头转一圈，屁股转一圈，眼睛转一圈，看上看下，看左看右边，眼睛转一圈。青菜水果不要忽略，做好视力的。
健康达人，
生物技术管理师百合姐妹在七所大学教授生物科技，从研发到应用，有医学院医疗专业以及生物学专业的背景，研发医疗器材以及再生医学相关的技术与产品。祝你健康，祝愿听众朋友身心灵长保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生物技术管理师百合姐妹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谈谈重金属的问题。百合姐妹你好。
佳美你好。
上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谈到了重金属铅造成了我们人体，比方说像脑上面有很大的影响啊，甚至在日本的一个家族，很有名的一个家族，造成了他们这个家族的衰落。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另外一个重金属，就是汞。汞对我们身体的影响也是很大吧，是吗？
是的，汞在我们生活环境中很多的用品其实也是无所不在。它跟铅一样，都是一种液态金属，都是那种可塑性很大。那尤其上我们大概早期大家都有量过体温吧？
有。
体温计就是一个那个水银，就是汞啊。那我们在以前量血压计的时候，不是那个会
手动的，
手动打上去的那个血压计叫水银血压计啊，那个也是一种汞。可是现在为什么停用，就是因为它会造成环境污染，包括人的危害。那尤其上是在早期的，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用，就是说那个补牙，我们补牙很重要的一个叫水银填充，那个就是汞。那其实上只要补过牙的人，大概很重要的补牙材料就是汞。所以汞其实在我们的在医疗的使用，在日常生活中，有的染发剂啊、化妆品啊、中药材、很多成药，还有的一些那个电池的废水，还有一些那个石油的污染，因为石油污染里面也是非常多的汞，那这些其实都蛮危害人体健康的。那现在的人因为就是生活更方便，科技更发达，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手机，有很多的那个化学的这些产品，可是这些相对的这些的废水，这些的电池，它其实上都在间接的在破坏我们的健康跟身体。因为这些的废水它排到那个没有有效处理，所以我们常喝的很多水里面含工业废水，所以你看到是那个工业废水里面也含蛮多汞，那些漂浮的空气污染里面也含很多汞，包括我们日常用的用品里面也蛮多的汞，尤其染发剂也是。那很多人尤其是怕白头发，所以他染头发，所以可以发觉到是我们在补牙的材料，量体温体温计，虽然现在已经慢慢因为在淘汰，可是在很多的生活上面都存在着蛮多的汞。
佳美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啊，就是妈妈要我们量体温的时候，有一根长长的体温计，那叫我们要小心使用，因为那个玻璃摔破了之后，那个汞会流出来，是吗？
是。
好像以前的热水瓶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材质？
是的。
所以我们要使用的时候，我们都被长辈提醒要非常非常小心。
是。 汞其实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液态金属，那它也是可以做各种使用，尤其它有隔绝，那它还有一些就是说像保存，所以有一个在我们那个中国，就是我们最伟大的统一的秦始皇，他的墓的一圈旁边液态的金属就是汞，它可以让他的那个尸体比较防腐，所以它有一个很好的隔绝作用。可是相对汞对人的伤害其实上啊是间接而且是深远的影响。
嗯，既然汞这个重金属这么好用，也常在我们日常生活用品当中，像刚才百合姐妹提到的染发剂啦，还有我们补牙会用到的这个材料，那我们怎么在过程当中使用的时候被污染，可能我们自己也不晓得。
不知道
哦。染发剂我们是知道接触我们的皮肤啦，可能就渗进去了。
对，
那补牙可能透过我们的血液啦就进去了，是
口水。
口水啊，哦吼。那其他的比方说像温度计啦，或者是以前的热水瓶啦，或者是刚才百合姐妹有提到的，我们现在也有做电池回收的工作，但是也不普遍。
是，这个其实上哈，环境就一些工业产品的怎么有效处理，这个其实上是蛮重要。可是有的时候是政府跟全球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尤其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上，像之前四年前我们可以发觉到那个英国石油公司，它不是那个发生那个整个石油的污染。
哦，
那个整个石油污染，你就会发觉整片的这个都是油。那石油污染，同样你会看到里面上有非常多那个海里的这些生物，它都是直间接都吃到，然后染到。那这里面石油里面也是含非常多的汞。
哦，所以石油如果在海上污染的话，那海里的生物就直接遭殃了，那接下来食物链就到我们口里了。
现在其实更大的问题就是说，那个像石油的污染，那那些大鲸鱼也会受影响。
嗯，
更重要是他们要处理，有的处理话，他用就是一种叫做化油剂，可化油剂又是更是另外一种毒，所以原来石油污染已经很毒了，再加上化油剂的毒，就是它可以让表面上看起来海洋上面都没有油，可是那油沉到海底去，那它影响到更深层的海底生物，所以甚至会造成畸形。那我们人吃各种海底生物，尤其虾会畸形，那所有的生物都会变形。那其实我们因为食物链，我们都鼓励吃海产，可现在海产的问题是污染很严重，那不管是在墨西哥湾，在中国，在台湾，其实这种我们直间接吃到这些受污染的这些海鲜，这些植物，这些水，可是最后受影响的都是人。
嗯，所以大型的船漏油的话，那如果没有处理的话，这些油就直接到海里去了。
是，
哇，这样的事件是不是常发生？
是，你处理不处理都是危害。
这好为难哦。所以好像没有办法避免哦。
对，就是说现在有一些科技，就是说你处理的油是可以比较可以生物分解，没有那么严重的，可是因为那成本比较高，那有些国家就不会愿意用这个来处理。
像这样这一类成本比较高的、比较环保的、对人体比较好的处理方式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应该是说，就是说，就像是石油漏油，那全世界在这种产油国家在运送到全世界的油，那这种有时候碰到风暴或碰到各方面，石油这个漏油、翻油这些问题其实层出不穷。是说你这个油本身就让那些海底生物已经受到，因为他们就是这种各种重金属的污染，那如果再加上说你要去处理这些油的这种去油剂本身，它又是一种化学毒，那它这种是五倍以上的毒，所以边你要去油这个毒，你必须是一种生物可分解的，另外就是政府也必须积极 去处理这一块。可是所有的就是说，我们人要呼吸，要喝水，要吃饭，吃各种植物，可是我们几乎无所不在都会接触各种的不同来源的毒化物。
如果以生物科技可不可以帮助在解海底漏油石油的这个问题呢？
当然那些是高科技，就要用比较好的生物可以分解的这种，而不是就是留存在生物体里面。 那这个就是另外一种科技哈。那还有一个重要就是我们人本身哈，你在你的生活中无所不在，你并不了解你会面临到什么样的这种环境毒物的威胁，那逐步逐步在身体里面累积，它可能造成危害。那如果有这种感觉上是说，哎，我怎么就是常常失眠，我工作压力并不大，然后我记忆力越来越衰退，然后情绪非常易躁，可能上有时候手抖，那小孩子就是特别的躁动，就是有一些过动，很多就是说照一般他不可能就是有这样子的行为，过动而甚至自闭症而，或是他学习能力就是远不如人，那这些可能就是要怀疑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这种毒化物到他的身体里面。那还有一些就是说他的消化道功能很不好，常常便秘，常常排便排不出来，那明明吃很多水果，可是他的就是消化道功能很差。那还有一些就是他的那个肾脏功能排尿不是那么的顺畅，那就是包括有时候会水肿，脚会肿，眼皮会肿，这些其实上都有一些症状的显现，说哎，你可能在你的生活中，你的饮食中，你可能有接触到这些，这些可能就要去医院做健康检查，了解一下有没有潜在这些问题。
你要别人怎样对你，你就要先怎样对待别人。如果你希望得到别人的原谅，你也要先原谅别人。心中无怨无仇，自然能自由乐逍遥。绝妙家族祝你喜乐无忧。